加拉太书第四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我说那承受残月的，虽然是全月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一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理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之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中，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子。我们特别念第六节，第六节同圣念：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呼叫阿爸。上一个礼拜我曾跟各位思想过，我们在神面前所领受的确罪，神应许我们说，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真的，神赐给我们一个莫大的身份，我们不再是奴仆，我们是神的儿女。罗马书第八章说，圣灵与我们的信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在我们心里头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早上我们思想神的儿女这个题目，加拉太书这一段圣经给我们晓得，我们不再是孩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犹太人当中，一个小孩子到了十二岁的时候就被当作是成人，哦，很早哦，十二岁就当成人，好像蛮进步的。现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十二岁都还不能算成人哦，小学毕业。在犹太人当中，他们十二岁当成人，一个小孩子他们在十二岁以前在家里受父母的教导。父母用什么教导呢？就是用律法，用摩西五经教导他们。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就当作是成人，在十二岁的第一个安息日，做父母的有本分，如果能力做得到的话，一定要带到圣殿里面去，成为律法之子。如果能力做不到，他们就在会堂里面。我们晓得犹太人自从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在十个犹太家庭当中就会有一个会堂，小孩子就要在会堂里面接受这个仪式，成为律法之子。所以这个小孩十二岁以后，他就算长大了，他要向律法父子，成为律法之子，一直到他三十岁的时候才被算为是能够负起圣供的一个实柱的成人。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记载，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当主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把耶稣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在逾越节的时候，在圣殿里面他们敬拜上帝，还搞了一个小插曲，对不对？那一天父母回家的时候没有跟耶稣一起同行，爸爸以为耶稣跟玛利亚，玛利亚以为耶稣跟耶稣，所以 都不晓得原来耶稣还留在圣殿里面跟那些律法士跟那些法利赛人讨论律法的问题。十二岁耶稣上圣殿，因为那个时候他成为律法之子，他成为犹太人所认为的成人。到他三十岁的时候，耶稣才出来开始侍奉。三十岁的时候，耶稣出来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他开始传扬天国的福音。所以有一些教会他们也规定说，到了一定的年龄层才能参加某一种的侍奉，要高中毕业才教主日学，要怎么样的年龄层才做什么工作。其实这是根据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在年龄上的规定，但是我们看到法律年龄的规定，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每一个时代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国家像犹太人十二岁是成人，有的人定十六岁，有的人定十八岁，都不一定是一样的。那在属灵的事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你想多少岁才算一个属灵的成人？几岁以下是一个属灵的儿童呢？一个属灵的孩童呢？好像这个不太好定，对不对啊？有人说是根据他洗礼的年龄，他哪一年洗礼那是另外一个圣日。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教会举行洗礼的时候，我们预备圣日蛋糕啊，受洗以后我们唱 Happy Birthday， 有没有道理？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是重生啊，要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重生。所以有人说洗礼就像圣日再生啊，是从灵和水圣的，也可以。但是我们看看好像也不仅然是这样哦，因为有的人已经洗礼已经受洗以后很多年很多年，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但是他的属灵状况还并不一定像属灵的成人。不要说圣经知识他不懂，甚至圣经的生命属灵的生命神那个要他所追求的生命也好像不成熟，没有表现。相反的，有一些人他虽然还没有受洗，但是他很有追求，读圣经读得很多。像我们教会有的少年人就是这样啊，他们可能圣经比我们熟啊，如果圣经问题解答他们会拿的分数比我们高啊。我知道有一些小学生，有一些高中生，我们的小孩有一些高中生，他们在高中的时候一定要念一些圣经文学。我记得我们家的两个小孩都念这一些的啊，暑假的时候就要念什么创世纪啊，念但以理书啊，要念启示录啊，而且开学的第一个礼拜就要考这一些圣经，看他们有没有念圣经啊。所以可能他们的属灵知识会比我们高，虽然可能他们还没有受洗。有人说不是根据受洗，是根据他真正信主的那一刻。当他信主，他就是在属灵上开始成长，是他生命新的属灵生命开始算起。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他针对犹太人讲，你们以前是孩童，现在是神的儿女。什么叫做以前是孩童，现在是神的儿女呢？原来保罗在这里说，当他们以前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都是孩童，因为他们在律法之下。保罗看一个人在律法之下是孩童，为什么在律法之下是孩童呢？因为在律法之下，他们受律法的约束，受律法的约束，他们没有这一个神儿女的喜乐，也没有神儿女的这个自由， 没有神儿女的这个福分，他们是像小孩子一样完全没有自主权。然而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在正道上同归于一。保罗说我们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虽然他的属灵生命还不丰盛，虽然他的圣经知识还不完全，但是保罗说这是儿女已经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对以弗所的教会说，我们众人对上帝的儿子都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可以长大成人，达到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可见保罗在加拉太书，在以弗所书，他怎么界分孩童跟儿女呢？孩童是在旧的律法之下，儿女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孩童过去以后，这个儿女并不一定有丰盛的生命。是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生命可能还不丰盛。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常常记得，我们不再是孩童，我们放下孩童的生命，我们放下律法之下的生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承受神恩典的。小孩子是可爱的，小孩子是天真的。耶稣也曾经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那到底我们是喜欢做大人还是喜欢做小孩？耶稣说在天国里像这一些小孩一样，是不是主耶稣的话矛盾呢？到底应该做大人还是应该做小孩？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得好，他说在恶事上做婴孩，在性质上做大人，在思想上不要做小孩子，在恶事上做婴孩，在思想上要做成年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今天神要我们在犯罪的事上，我们像婴孩，像小孩；在犯罪的事上，我们像小孩一样天真无邪，我们不犯罪，我们是一个纯洁的生命。但是在思想上，在我们跟从神的道路上，我们要做大人，我们要做成年人。在思想上做成人，我们才能领受神的福音，我们才能领受神的真理。所以保罗也说，婴孩只能吃奶，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在属灵的事上，婴孩是没有自发性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上没有自发性，你不会看到他主动的去追求，主动的去爱主，主动的去侍奉神。他们也没有分辨力，没有承担侍奉的能力，属灵生命没有操练，不能分辨是非，对公义的真理没有经历。这是孩童的时代，这是小孩的时代。神要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让他在我们生命中做王，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生命不断的丰盛，让主自己守卫。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教会信耶稣，另一个教会他在一个礼堂里面，他不是挂十字架，但是他写了四个字，基督祭首。在礼堂里面不挂十字架，而是写基督祭首，让大家记得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元首，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家庭的元首。很多人在家里挂了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让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 靠着神的人，神靠着神的恩，可能会成为长大的。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这位儿子，神就在他儿子的里进入你们的心。一个神的儿女有什么特点呢？圣经说有儿子的灵。保罗在这里说有儿子的灵。什么是儿子的灵呢？儿子的灵就是耶稣的灵，对不对？因为这里是说神差他儿子的灵。那神的儿子是谁？神的儿子就是耶稣，神就是差耶稣的灵。那耶稣的灵跟圣灵有没有不一样？其实我们从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耶稣的灵跟圣灵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在这里有儿子的灵，你也可以说是有耶稣的灵，或者有圣灵。但是为什么保罗要绕一个大圈？他为什么不要直接的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就有耶稣的灵；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是有圣灵的人？保罗要用一个好像回环的一个转弯的方式，不直接的方式来说有儿子的灵。我相信保罗他要强调一件事实，当他说有儿子的灵，他要强调一个关系。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说，父与我言为一。哦，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讲这一句话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但是当主耶稣那个时代，当他说我与父言为一的时候，这成为他被定罪的一个把柄。因为犹太人觉得你是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你自己跟上帝看成是同等的？耶稣跟上帝怎么可以是同等的？今天还有一些异端，他们认为耶稣跟上帝不同等。其实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耶稣跟父神是同等的，所以耶稣说我与父言为一。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跟神的关系是何等何等的密切。今天神提升我们的关系，我们本来是罪人，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得罪上帝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叛逆的。但是神爱我们，把我们提升到一个地位，我们成为蒙爱的子女，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圣灵把真理告诉我们，圣灵为耶稣做见证。圣经说使信徒使基督徒能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所做的工作。圣灵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来指证我们的不对，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这是一个何等高的地位，何等大的地位。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没有享受到神给我们的这一个高的地位，我们不感觉到我们正是有好大好大的恩典。今天在开始的时候，任长老在台上说他送了他的小儿子去大学啊，他表示说那现在的小孩很幸福啊，父母为他们预备的头头是道啊。我不晓得这是他的想法还是他儿子的想法，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想法，做父母的我看过很多听过很多，做父母的费了一番苦心为儿女预备的无微不至，儿女呢不在乎，甚至还觉得不够，你为什么只给我这么一点点？甚至他说其实我不需要你来做这一些。有没有这样的儿女？有，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做父母的一厢情愿，做儿女的不领情，有吗？有。我讲过，我在这里提过， 我们在神面前也常常是这样。神像父母一样为我们预备着无微不至样样恩典，百般齐备。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不觉得，我们还嫌少，我们觉得神都没有在管我们，神都没有在祝福我们，神都没有与我们同在，有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他儿子的灵在我们里头。其实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如果没有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不是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不能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无神论国家，我们看到一些异教国家，他们当中有的人的圣经知识比我们还高不得，还高得很多很多。几年以前，我去纽约参加一个CPAN的会议，在会议里面见到一个从大陆来的一个博士，他是北大宗教系的教授。不过当他从中国出来到美国的时候，他是北大宗教系的教授，但是他不是基督徒。他的圣经知识比很多人，甚至于可能比神学生、比牧师都还强。因为这一个北大的教授，他的圣经知识很精通，他还可以跟直写来比较。但是当他从北京到 LA 的时候，他根本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说的，他只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事情，但是他不相信耶稣基督。他懂很多，你说什么耶稣是神又是人，他知道，你说三位一体，他知道，他这一些都研究透彻。因为他不但念哲学的书，他也念很多宗教的书。一直到他有一天在洛杉矶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他发现他所认识的他的哲学思想、他的学问、他的博士学位都帮不了他的时候，他到教会里面去学习，去认识神，求神帮他。后来他回给信主，他曾经去夏威夷教宗教，我知道他最近回到中国山东，在哪里还是一样教神学、教哲学，但是我相信他教的神学、哲学现在是有神论的出发点的，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不是学问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这不是环境所带来的，但是是圣灵的感动。因为我们看到有许多中国出来的这些像他一样的人，一直到今天始终不信耶稣，你说是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圣灵一个特别的工作，就是要感动人信耶稣，让他可以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觉得你很难相信耶稣基督。如果有这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办法，不是去研究神学，不是去研究圣经，而是求圣灵打开你的心门，软化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接受圣灵成为你的主。圣灵不单单感动人相信耶稣基督，对基督徒来讲，圣灵在我们里头成为一个印证，我们是他的儿女。而且对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的生活有方向。圣经说圣灵在罪、在义、在歌、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让我们可以得到提醒，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可以保守自己不犯罪。 圣灵给我们一个过圣洁生活的能力。岂不是我们常常感觉到我们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感觉到我们没有力量来抵抗这个世界的罪恶。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在这个世界里面失去方向，但是神引导我们，神指引我们的道路，圣灵在我们里头接触圣灵的果子，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等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圣灵更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懂得我们怎么借助祷告把祈求、感谢以感恩都带到神的面前。圣灵在我们里头，使我们可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给我们侍奉的力量。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侍奉是要靠神、靠圣灵、靠耶稣基督的恩惠。是的，我们可以靠自己做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靠自己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没有带来真正的果效，因为我们的侍奉是一个属灵的征战。这是我们所做的侍奉，要把一个人带领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其实我们是在征战。保罗说我们是跟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如果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侍奉神，我们一定失败。我们所做的好像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一无是处。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最后是没有永存的价值。保罗说我们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还是草木和解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所看到的其实好像我们做了很多，因为我们用草木和解的工作，我们做得很快，做得很多，但是经不起火烧。我们所做的都归于土人。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做的是用金银宝石所做的，虽然做得慢，虽然做得少，但是有永存的价值，而且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必定会有成绩的。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圣灵给我们侍奉的恩赐，我盼望我们教会如果神喜悦的话，我们明年查完圣言以后，我们的查经班可以有一段的时间看圣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圣灵所赐的恩赐是何等的美。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大家一起查这一段，让我们在生活上，在我们的侍奉上更是有恩赐、有力量，我们可以面对撒旦的攻击，我们面对各样的困难与挣扎。圣灵以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使我们可以在父神面前呼叫上帝说：“阿爸，父。”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呼叫上帝“阿爸，父”，是圣灵的感动。这是因为与生命的一个记号。我们不会随便叫别人做我们的父亲，对不对？血缘关系，我们叫我们的父亲叫得很顺口、很自然。但是我们不会随便叫一个人做我们的父亲。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不容易向神祷告，其实如果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就会很自然的有祷告的生命。但是为什么不会有那个呼叫阿爸父的生命祷告出来呢？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经过操练。如果我们经过操练，我们就会有很好的祷告生活。 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有一天因为她爸爸妈妈要出门，晚上不会回家，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呢就把这个小女孩托给她的邻居的一个家庭。到了晚上的时候，这个三岁的小女孩来到那个阿姨面前，像平常一样，她跪在她阿姨旁边，不是她亲生的阿姨哦，是她的邻居。她就对那个阿姨说：“阿姨，祷告，我要睡觉了。”那这个阿姨从她爸爸妈妈已经叫说了交代，什么时候吃什么，要怎么样，睡衣都预备好了。但是这个做妈妈的忘记一件事情，没有交代她的邻居说睡觉以前要祷告。所以这个邻居呢不晓得怎么这个三岁的小孩子突然跑过来，来到这个他面前说要祷告。那这一个邻居呢又不是很好的基督徒，算是基督徒，但是只是偶尔去教会，他平常都不晓得怎么为别人祷告。现在这个三岁的邻居小女孩跑到那边要为她阿姨要叫她祷告，她真的搞不清楚要怎么办。等了很久，这个阿姨说：“哎，我不晓得怎么。”哎，那这个小女孩说：“那你不知道就好了，那我祷告。”这个小女孩说：“上帝啊，对不起，我今天忘记我妈妈怎么祷告，阿姨也不懂，所以对不起咯，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我们对上帝说：“上帝啊，对不起，我真的不晓得怎么祷告，我忘了，别人也不懂。”你想这个小女孩的祷告上帝听不听啊？有多少人说听得几个说我尴尬，多数人相信神会听这个小女孩的祷告吗？你们是对的，我相信神听这个小女孩的祷告。神听吗？听，我相信神听。但是我们永远不能永远做小女孩，对不对？我们不能永远做小女孩哦，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学习。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在神面前是产业的承受者，也是祈求者。他用一个字，就像英文的 bigger 乞丐，祈求。其实我们在神面前正是像那个要饭的一样，我们一无所求，我们完全是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做基督徒的，上个礼拜我们讲过，我们是承受产业的，神把产业预备给我们，要我们去领受。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在神面前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要再做孩童，我们要长大成人，不是年龄上的，而是属灵生命上的，让我们越来越懂得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发挥，让神的灵在我们里头，我们晓得我们所承受的是神儿子的灵，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我们与他有那一个密切的关系，是神与我们父与儿女的这个关系。我们要体会，不要像不懂得父母养育之恩的儿女，但是我们却是一个能够体会我们天父为我们预备的这一个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祈求，因为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丰盛的产业，让我们以信心的手去支持神要给我们的属灵产业。我们低头祷告。